牧灵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好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啊。那么约翰福音它主要的信息就是永生的上帝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啊。那么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基督曾经啊有一次呢，就是在夜里面呢跟一个人谈论到重生。那重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。这个话题我们不管讲多少次呢都不嫌多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啊。那么在250年前，有一个牧师叫做乔治怀菲德。好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员啊，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呢就是到他那里去听福音啊。那他讲到神白白赐给人的恩典，好，就很多人因此而蒙恩得救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在美国开布道会的时候呢他的主题也是你必须重生。好，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到他的面前来问他说，哎 George Whitefield 啊，为什么你上个礼拜传说你必须要重生，这个礼拜你又传你必须要重生啊，好像听说你到哪里都传你必须要重生。好，为什么你每天都在讲你必须要重生呢？那么你知道乔治菲尔怀菲德怎么回答吗？他很认真的看着这个人说，因为你必须重生。所以呢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你必须重生。好，就算你已经信主很久了，那么也请你仔细的听这个题目啊。因为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聚会很久，那么也受洗，也参加崇拜，也参加小组，也奉献，也服侍，对不对？但这并不保证你重生了啊。我们参加很多的宗教性的活动呢，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已经重生了，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啊。求上帝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借着上帝的话呢，再一次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。在约翰福音的3章哈，耶稣对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？尼哥底母，对不对？讲论重生，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。马丁路德曾经说哈，约翰福音3章。马丁路德，你看哈，那个他跟他讲论重生，右边是尼哥底母。好，下一张，好，这个好，再下一张，好，马丁路德说，约翰福音3章哈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，也是整本圣经的心脏。好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缩影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3点，就是为什么要重生。第二个就是什么是重生，第三个是重生的必要性。好，第一点哈，重生的必要，人为什么要重生呢？耶稣曾经接触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他也会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给予他们不同的带领。而他讲论重生之道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好，是一个社会的精英，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代表。我们看第一节哈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呢，叫做什么呢？尼哥底母，对不对？他首先介绍他是犹太人的官，你看他有4种身份哈。第一个，他是法利赛人。什么叫法利赛人呢？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的一个宗派。好，他们的教规呢非常的严谨。好，他们讲求要遵守律法，要行善，要施舍，要祷告，要禁食。他们这群人是很愿意付代价跟随神的，他们的行为都是按照律法很标准，那他们很受到百姓的尊重和仰慕。好，法利赛人就是分别的意思，分别，他让人有一种好像与众不同，好像很高人一等的感觉，所以呢他们也可以讲是一种宗教家。好，那么他是犹太人的官。好，那么以色列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，是由70个人组成的公会，他是其中的一员，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权势、有尊贵地位的人。他又是以色列的先生。什么叫先生呢？好，先生就是老师，就是拉比，他是一个半教育的一个教育家，是学术界的一个领袖， 所以呢，他的学识很丰富。好，再来呢，他又是一个年长者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读经读到，他的年纪应该不轻了啊、哦。他应该是一个阅历很丰富、很受尊敬的一个年长者。好，所以他很有学问，又有身份地位，道德品性又是一个标准很高的一个人，是很受敬仰的一个人啊、哦。那第二，我们看第二节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来见耶稣？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那么，这么样一个杰出的人，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？好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，就是在这个第三章之前，哈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，逾越节大概是有一个礼拜。那么耶稣那个有好几周都在这个耶路撒冷过节，他就行了很多的神迹。那当时有很多人看到神迹呢，就相信了他。好，很明显的，尼哥底母呢，就是这许多看到神迹而相信他的人当中的一个。好，当他看到尼哥底母行的神迹，在他心里造成很大的震撼。好，根据他的观察呢，他知道如果耶稣没有上帝的同在，就不可能行这些神迹。所以呢，他决定要来向耶稣讨教。那么他为什么在夜里来呢？你觉得夜里是一个很好探访人的时间吗？应该不是，对不对啊？那有人说，可能他们两个白天都很忙嘛，耶稣也很忙，尼哥底母也很忙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只有晚上。但是黑夜是人在休息的时候，好像不是很适合访客啊。他选择在夜里来见耶稣，可能呢，他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，为了自己的面子啊，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来找耶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，因为他可能在白天来找耶稣会引起一些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同事啊，法利赛人呢，啊，这个对耶稣是非常的反感。法利赛人啊，看到耶稣赶鬼，不但不承认耶稣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，反而抹黑啊，说他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法利赛人很嫉妒耶稣，讨厌他，逼迫他。所以呢，尼哥底母才晚上哈来夜访耶稣，想要避掉一些风险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有可能啊、哦。好，但是哈，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记载约翰福音对于这个黑夜呢，这是一个文学的描写的一个笔法啊、哦。因为约翰用黑暗和光明做一个对比。那么如果这个尼哥底母在黑夜里面来访耶稣，就表示呢，他现在的属灵呢是在一片黑暗的黑雾的当中啊，他看不见真理。好，所以黑夜呢代表属灵的黑暗。虽然尼哥底母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、很敬虔、很属灵，可是约翰讲他实际是在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。好，所以当他一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就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无神同在啊，没有人能够行。”好，首先他称耶稣为什么？拉比，拉比是什么呢？拉比在当时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称呼，好像是老师。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教我什么，就是哎，某某老师。在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尊敬的称呼，不是称每个人都是老师。在学问方面呢，尼哥底母是一个很优秀的神学老师。那么耶稣是什么职业啊？啊，木匠，对不对？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，是不是？在年纪方面呢，尼哥底母的年纪怎么样？还是个老人家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几岁啊？30多岁的小伙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愿意谦卑的恭敬来请教耶稣，而且称他为拉比，这样就很不容易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可贵。那么尼哥底母说：“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边来的，对不对？”好，那么在这里他有没有提到耶稣的教导啊？有没有提到耶稣的教导？他好像对什么比较感兴趣？神迹，对不对？好。他 你很特别，耶稣你很特别，因为你行的神迹太与众不同了，太惊人了。我们认为是上帝跟你同在，你是从神那边来做什么的？师父的。好，耶稣是来做师父的吗？耶稣是来做弥赛亚救世主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对耶稣的认知怎么样？不是很认知吧，对不对？他不太认识耶稣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节哈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觉得耶稣的回答有没有很奇怪？你觉得不奇怪吗？我觉得耶稣的回答常常很跳痛，对不对？年轻人会说耶稣的回答很跳痛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年纪不会说耶稣回答很跳痛，我们说耶稣很跳针。跳针是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有没有放过唱片啊？放唱片的时候，这个一跳针啊，从这里跳到那里，好像怎么样就不连贯了哈。所以耶稣好像常常都是答非所问，让人好像很难理解，对不对？好，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，是大大的称赞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上帝临在的记号，神与他同在。那么耶稣基本上要会做人一点，要跟他客套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跟他讨论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完全没有回应他的赞美，有没有？耶稣也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切入核心重点。他说，尼哥底母，你以为你看到神迹了吗？你以为你看见神的国了吗？其实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人如果不重生的话，他根本不可能看见神的国。他如果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国的话，就根本不可能进神的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一个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境界。也许你看到了神迹，但是你看到的不是神的国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国，除非你重生。你觉得尼哥底母听到这句话，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下一张。我家有一只猫，我喜欢猫。好，一定很吃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基本上犹太人哈，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一定可以进天国，一定可以在神的国里面。而尼哥底母呢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一个宗教的领袖，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佼佼者，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连这样的宗教领袖都不能进神的国，谁才有资格进神的国呢？耶稣的这句话，你必须重生，否定了尼哥底母。否定他什么呢？他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他良好的出身，包括他丰富的学问，包括他的金钱，包括他的权力和地位。他虽然拥有这一切呢，但是耶稣说，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，你一样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。所以呢，耶稣的答案让尼哥底母非常的吃惊。所以耶稣啊，一下子把尼哥底母对于神迹的话题呢，转移到重生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刚才是不是讲神迹？现在耶稣讲到什么？重生。耶稣转变他的话题。你知道法利赛人啊，他们很清楚，如果不能够看见神的国，不能看见就是不能明白，不能明白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，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，那么就不是神的百姓。这个让尼哥底母很震撼啊，因为耶稣开门见山的就跟他说，你不应该关心神迹，你应该关心的是你有没有重生。重生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人如果不重生就进不了神的国，那我们今生的努力啊，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。好，所以尼哥底母在这个地上努力的得着所有一切令他很骄傲的东西，结果都被耶稣否定了。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哈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希望能够进到神的国，成为神国的一份子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们没有重生，我 我们就不能明白神的国，我们也不能进神的国，那么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枉然了。好，那么我现在问大家，什么叫做重生？我们先看啊，重生既然是那么重要，那到底什么是重生呢？重生哈，原文有两个意思哈。第一个呢叫做 born again， 再一次出生；要不然就是 second birth， 第二次出生。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已经生出来了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再第二次出生？好，我们第一次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不能让你进到神的国。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国，你必须要经历第二次的出生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这个出生不是从妈妈肚子里，是从哪里？从上头出生，不是地上，从地上生，也不是从母腹生，而是从上面生。上面就是什么？从神生的。所以啊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你们都会背的。好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要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第一次从人生，第二次从神生。好，耶稣说，如果一个人想要进神的国，一定要经历再一次的出生，也就是从上头生，从神生，而上帝把你生下来，你才是上帝的儿女。好，我们看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？好，我们看见啊，尼哥底母啊，被耶稣引导到重生，本来是从神迹嘛，到重生，对不对？好，他非常在意能不能进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进神的国，那尼哥底母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所以他赶快就问说，哎，人已经老了，怎么能够重生呢？我怎么可以从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一次呢？所以他对耶稣重生的理解是什么呢？就是进到母腹里再出生一次。好，所以他觉得耶稣你讲话太超过了，对不对？人怎么可能进到母腹再生出来一次呢？难道我们还可以再来第二回合吗？好，当时的犹太人呢，在罗马的高压统治之下，很期待弥赛亚的到来，对不对？弥赛亚来了以后，就可以把罗马人赶走，他们就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造他们的国度，复兴他们的国度。一般我们都认为哈，我们认为说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好，你们觉得这社会好吗？如果我们拿从中国来，对不对？中国的社会好吗？不好。我是从台湾来的，台湾的社会也不好。那你们来了澳洲，你们觉得澳洲社会好吗？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都不好。好，我听到哪里就是抱怨哪里啦。好，所以那我们想说换一个政府好不好？所以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很期待下一个从政的人，对不对？希望他上来以后社会有一个新的气象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但是啊，上帝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上帝的计划远远超过这一些。神关心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，神关心的是要拯救万国万民啊。上帝知道上帝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有新造的人，新造的男人，新造的女人，新的生命，新的受造物。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政府啊，我们有很好的政策，我们有好的法律，对不对？可是操作的人如果是罪人的话，结果一切都会怎么样？就跟原来一样，又会腐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换一个更好的政府，或是有更完善的制度和法律，问题是操作的人是不是对的。所以哈，耶稣说你必须重生，是指我们的生命需要彻底的改变和翻新。我们看啊，约翰加尔文说，耶稣讲的重生呢，不是只是修补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，而是将我们生命的本质完全的更新。我们看第五节哈，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因为尼哥底母呢还不懂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重生。第三节跟第五节下一段看啊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下面多了什么？人若不重生，变成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两句是平行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是平行的啊。所以耶稣又多加了，所以重生是什么？第一次从母腹生，第二次是从水和圣灵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耶稣提到从水和圣灵生，那么他提到这个东西呢？哎，这是不是耶稣提醒哈尼哥底母啊，唤醒了尼哥底母的记忆？你知道尼哥底母很有学问，他是旧约神学的老师哦，好，他是旧约的神学家，旧约让他联想起哪一节的经文？好，耶稣期待他想到哪一段的经文啊？请问你哈，旧约有没有提到重生这两个字？有没有？旧约有没有看到旧约出现过重生吗？这两个字没有，对。但是旧约常常出现水和圣灵。我们看下一节啊，旧约常常把水跟圣灵放在一起。上下文是在讲生命的改变。好，我们看哈，你看这个虫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第二次讲多了什么红色的字啊？好，下一节，你看啊，在很有名的一节经文，你们知道吗？以西结36章25到27节，上帝曾经说啊，我必用清水，刚刚水和圣灵啊，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你们一个心心，将心灵、圣灵看到吗？水跟灵看到吗？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我们看啊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上帝应许要用清水来做什么？清水是干嘛的？水是用来干嘛的？洁净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洁净他的百姓，然后他又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心里，让我们跟这个什么石头心变成肉心。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，没有办法爱神，对不对？但上帝把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去顺服神和爱神。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水跟圣灵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你应该明白这些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对这个经文很熟悉，你是老师，你教导你的这个学生们这些经文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上帝应许要立一个新的约，把圣灵放在人的心里，让他们有柔软的肉心，能够顺服神、爱神，这就是重生了。好，耶稣针对尼哥底母的这个疑惑啊，做了说明。我们看啊，来第六节，尼哥底母说：“我们怎么可以再从母腹里再生一次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当然不行啦，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才是灵嘛，对不对？”耶稣说：“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，从灵生的才会是灵。所以，人如果要改变成一个新的根源的话呢，这个根源不是从下面来，是从上面来的，不是从人生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出生的来源不一样，就会不一样。狗只会生出什么？”狗来，对不对？猪只会生出猪来，蛇只会生出蛇来，对不对？什么种类就生出什么种类来。那么人会生出什么来呢？人会生出什么来？罪人，人只会生出更多的罪人来，对不对？因此，只有从神生的，才能够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。好，那么人要改变呢，就必须靠上帝的大能，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贡献，只有透过上头啊才能成就。所以呢， 尼哥底母呢，在地上所有的成就，或是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成就，对于我们的重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保罗说，属血气的人呢，不能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属血气的人呢，就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人，好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什么是属灵的人呢？就是从神生重生的人。属血气的人呢，是没有重生的人，对不对？没有重生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国，他反而还会觉得神的国是很愚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法则。没有重生的人呢，永远没有办法理解。除非我们重生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否则我们永远就看不懂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不能够遗传的，对不对？就算父母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重新来过。好，必须从圣灵生，好，必须从上帝再出生一次。好，那么耶稣啊讲重生，又用风来做比喻啊。第七节他说：“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我们看得见风吗？”看不看得见风？看不见风，那是不是表示没有风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以听见风的响声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风是怎么形成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否定风所带来的影响。有时候早上一起来，我就打开窗户看看今天有没有吹风啊，天气怎么样啊？好，所以重生呢，耶稣为什么用重生，用风来形容重生呢？因为神的灵也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一定会有印证，圣灵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好，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啊。我们的心不会自然的变好，不用期待啊，越长越大，我觉得人只会越变越坏。创世纪讲到说，人从小的时候啊，心里就怀着恶念。好，只有重生的人呢，他才会真正的改变。那么一个重生的人呢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一个重生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好像风一样，虽然看不到风，看不到神的灵，但是会看到印证。我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如果重生的话，好，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讲到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呢，会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，圣灵会引导他。好像一个孩子的父母会不会引导他的孩子？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第一个，圣灵会引导你。圣灵会引导你做什么呢？引导你祷告。圣灵会引导你呼叫他阿爸父。好，所以哈，祷告不是报告。我们常常哈是跟上帝报告。祷告跟报告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报告就是没有事不找他，有事才去找他，这叫做报告，对不对？被圣灵引导的人会喜欢祷告，也喜欢呼叫上帝为阿爸父。你喜欢跟你的爸爸讲话吗？这是一种感情，对不对？跟神来往是一种享受，不是交差了事。祷告也不是宗教活动。好，如果耶稣在你里面，你不祷告你就会很难受。祷告也不用强迫哦，你每天要祷告五分钟十分钟，不需要。祷告根本不用劝，你就会想要祷告，这是一种父子的感情。第二个，一个重生的人呢，他会渴慕神的话，会想要去 亲近上帝。我们看啊，彼得前书讲到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一个孩子爱慕奶，不用你勉强吧，不用你跟他讲吧，很自然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属神的生命，就会渴慕神的话。你会想要读圣经，读圣经也不用人家劝你，好，劝是假的。小孩生下来要吃奶，人要吃饭，不吃你就会饿，就会难受，对不对？所以读圣经不是你感兴趣，感兴趣是怎么样呢？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非基督徒呢，也会对圣经很感兴趣哦，好，所以非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很美，很多地方的文学是很棒的。好，好，所以读圣经是一种生命。好，因为你有了神赐的生命，才会渴慕读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你吃了神的话语，就会感到很满足。吃饭呢是非吃不可，对不对？好，吃了才会有满足感，而且才会强壮，才会健康。好，真正重生的人会渴慕神，会渴慕亲近神，对不对？诗篇你看啊，他说神啊，我的心羡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，对不对？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你会不会常常渴慕亲近神，渴慕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？好，我们看第三个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怎么样？引导我们悔改。圣灵啊，会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觉得哈，要一个人认错，承认自己的错，承认自己的罪是非常的不容易。那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，会责备我们，会提醒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你有被圣灵提醒过吗？好，我们看第四点哦。重生的人呢，喜欢跟弟兄姐妹交往，也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属灵的事情。我很喜欢参加小组哦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圣经。好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。那么第五点，重生的人不是不会跌倒哦，好，不是也不是不会犯罪哦，但是他不会一直继续不断的犯罪。没有重生的时候呢，犯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但是一个重生的人呢，他会恨罪，他会认罪悔改，他会依靠圣灵渐渐的离开罪。那么第六点啊，一个重生的人呢，在他的生活当中啊，会有神的管教，上帝不会让我们偏行己路。我常常听人家讲说，你看那个人多好，没有信主的一帆风顺，我会怎么那么倒霉？好，凡事顺利啊，没有神的管教呢，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上帝如果不介入我们的生活，就表示我们不是神的儿女。好，第七点，生命当中你渐渐越来越会有圣灵的果子，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或许不能够说明说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发生重生，对不对？重生是怎么运作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重生带来的结果。好，重生是一个属天的奥秘，是上帝的作为。好，是上帝大有能力的改变，是神迹超自然的介入。上帝赐下他的圣灵，使人改变，使人得到新的生命。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重生呢？我们能够决定我们出生吗？你有没有跟你妈讲说你要生出来？被生的人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出生？没有权利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尼哥底母接下来就问说，怎能有这样的事呢？他觉得他不能理解，对不对？看来他还是不能完全的明白。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尼哥底母的心更加的迫切。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好，下一章我们看啊，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呢，我们看见人如何才能够重生。重生是上帝的主权和作为，人没有权利介入，你也没有办法借着你的功劳去得着重生。那我们人到底能够做什么呢？在重生的事上，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上帝那边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无权决定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人有人的责任。好，看十一节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啊。就是第一个啊，领受耶稣的见证。一个人的生命能不能重生，第一个关键就是肯不肯领受耶稣的见证，肯不肯听耶稣的话。所以重生的话呢，你要谦卑的放下自己，用心来领受耶稣的见证。那么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见证呢？耶稣做了什么见证？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宣告他是从天而降，他是独一无二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他来做什么？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，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，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里面。所以哈，重生的首要关键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他的见证。耶稣基督从天而降，他能够把天和地连在一起，借着他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，进到神的国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？相信耶稣，相信他所做的见证，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句话不容易的。好，所以这里的信呢，不是只有一次的信，是持续的相信。那么听神的话，听耶稣的见证，也是需要继续不断的听。每一天啊，我们读经，每一次的听到，每一次的小组查经，相信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耶稣的话，明白他所做的见证。所以哈，被神重生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领受耶稣所做的见证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仰望耶稣十字架的救恩。我们看啊，耶稣讲到一件事情，下一章，你看啊，耶稣提到一个旧约哦，好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啊，是记载在民数记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。什么很可怕的故事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呢被上帝拯救哈，离开埃及之后呢，进到一片很大的旷野里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在旷野里面呢，上帝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，像玛拿啦，对不对？也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喝。在旷野的环境不是很理想，对不对？但至少他们已经不是奴隶了吧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要往那个美好的应许之地去走，可是他们对上帝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，然后呢他们还抱怨啊，他们回想在埃及虽然呢是个奴隶，但是呢吃的不错，有很美味的这个食物，对不对？什么黄鱼啦、韭菜啦、大白菜之类的，就是好。最后他们的抱怨演变成了一场背逆上帝的惊人行为。上帝怎么样呢？差遣火蛇进到他们的中间去处罚他们，很多人都死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很惊慌，就跟摩西求救。那么摩西为他们祷告，上帝啊，就赐下一个 很奇怪的解救方法，是什么方法呢？明明是这个蛇去咬他们，那他还叫这个摩西制造一条铜蛇，有没有？举起来，很怪啊！那不是叫我们去看医生、吃草药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制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，来下雨。对，现在这个犹太还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只要被咬的人啊，一看这个铜蛇就会痊愈，很奇怪啊。这上帝的救恩很怪，好，超乎理性嘛。但是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哦，顺服是很重要。一抬头看铜蛇，马上得医治哦。当亚当一夏娃哈背逆神犯罪之后，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了。这个罪是一个很大的剧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个严重会死的病。这个毒啊，导致我们跟上帝隔离，而且让我们会在地狱当中永远受惩罚。就根据这个背景呢，耶稣说他也要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，这是上帝为这个悖逆的世界所预备的救法。很奇怪，但是罪人只要愿意相信，愿意仰望，愿意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就可以出死入生，就可以离开死亡进入永生。很奇怪的救法，真的。但是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这地上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天上的道路。这个救恩是出于上帝的爱，是出于上帝的作为，是一个奇妙的神迹。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，被高高的挂在耶路撒冷城外悲惨的十字架上，凡是仰望他的都能够得到永生。所以重生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个得罪上帝、背逆上帝的罪人，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仰望被举起来的人子。铜蛇跟十字架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他们都是上帝为了悖逆的罪人、受惩罚的罪人所预备的奇妙救恩，非常非常的奇妙。好像这是发生在3000年前的事，而在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呢，同样的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当时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呢，仰望铜蛇的人呢，马上就被医治了。今天，凡是愿意相信耶稣所预备救恩的，仰望十字架的，承认耶稣基督担当他罪过的人，也都能立即重生，没有任何的条件。好，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啊。虽然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觉知和受洗的人，虽然一个重生的人呢，他会觉知和受洗，但是一个觉知跟受洗的人却不一定代表他重生。那到底呢，我有没有重生呢？我们不要问自己有没有重生。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觉得我们重生了，可是我们在犯罪或软弱的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怀疑我们自己没有重生。那我们要问自己什么呢？我们问自己啊，有没有领受耶稣的见证？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？我们有没有持续的相信并且住在基督里？我们的身上有没有重生的记号和印证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如果你有的话，相信你已经重生并且拥有神儿子的生命了，即使有时候你软弱或是跌倒，你也不用怀疑。如果你还不确定也没有关系，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听神的话，听圣灵的声音，风的响声，让圣灵继续的工作。上帝已经做成了他十字架的救恩，要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持续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耶稣说，下一章， 我没有打哦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这个救恩是上帝发明的，非常的简单。圣经里面讲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这个世界。虽然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都因为人的悖逆已经扭曲了，但是你还是爱他。你要使这一切都翻转过来。你也爱这世上每一个你所造的人，所以你不吝惜你的独生爱子，你把他舍给这个世界，来换得许多的逆子、许多的浪子回归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是我们想不通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管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，或者是慕道友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有两位觉志啊，要受洗进入你的名下的，我们都感谢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真的能够从上头生，从神生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让我们真正的被你的爱来吸引，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，让我们持续的相信你住在你的里面，让圣灵改变我的生命，靠着你脱离罪恶，让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